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吗？林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圣诞降临期的特辑。今天是我们第17天的默想，我们同样还在大喜的信息，这一个关乎万民的信息当中，我们特别的盼望这段时间的默想，让我们心里面满满的喜乐，充足的盼望，充足的信心，充足的爱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着您独生爱子的降世为人，使我们在这个季节拥有所有的理由可以喜乐，因着您自己成就了我们心里面最深的渴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先来读我们本周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二章8-14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下面我们一起再来读今天的默想经文，诗篇第148篇1-14节，正儿非常喜爱的一篇经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与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多么美的一篇诗篇，因为只有敬拜赞美可以把我们的灵从低迷的状态，把我们的魂从沉睡的状态，把我们的整个心情从哀伤的状态提拔到高处，从神的眼光看下来，一切都是渺小的。1944年的圣诞前夕，在莫斯科城下被苏联红军疯狂反击的德军节节败退，而另外一边盟军呢，趁机发动了逆转局势的一招，就是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因此盟军开始从东西夹击德军，欧洲的战局渐渐的就开始对德国不利了。但那个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一年之后这一场战斗就会结束。当时希特勒是不甘心承认自己失败的，于是他动员了自己所有的最后的力量，垂死挣扎，向盟军发动了战役，希望能够再一次歼灭盟军，使他们有机会和自己和谈。在这场被历史记载为阿登战役的战斗当中，双方为了各自的目的，投入了将近百万的兵力，在肆虐的暴风雪当中，德军重演了自己得意的闪击战，没有雪地战斗经验和空中支援的盟军吃了大亏。但是反应过来的盟军还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之下守住了那一块地域。当时德军损失了将近10万军力，可是杀敌1000，自损800，而盟军这边呢，也有8万多人伤亡，其中更是将近7.5万都是美军，被当时认为是美军历史上损失最大的战役之一。而在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城市早就已经被盟军的空袭所摧毁，双方的士兵也都围绕着此城开始战斗。在德军侵占的森林之处，有着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德国女性，带着他自己的儿子躲在小木屋当中。根据事后的采访，他们的父亲原本是在德国消防队当中工作，而母子两个为了父亲在林中躲避战乱。当时正值是平安夜，虽然大雪封山，但是他们等待着父亲回家。然而敲门的却不是他们的家人，而是几位不速之客，是当时走失了的美军士兵们。伊丽莎白虽然和他们语言不通，但是在两个人比比划划的肢体言语沟通下，终于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儿。原来在暴风雪当中，他们与自己的部队走失了，因此呢，不得不带着受伤的同伴，一边躲避德军的搜捕，一边在寻找自己的队伍。当他们看到小木屋中有着火光，于是就拍门恳求伊丽莎白让他们能够进去躲避休养一下。当时伊丽莎白看到他们有武器却没有动用暴力，于是沉默了一会儿，他就答应了他们的祈求。随后三位美国士兵就和伊丽莎白交流了起来，紧张的气氛逐渐缓解。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敲门声再次响起，这一次不再是迷路的美国人，而是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根据当时德国战时的规定，如果收留敌军就要格杀勿论，所以全家人都顿时紧张起来。伊丽莎白站了出去，表明自己欢迎所有的人一起共度晚餐。他提醒他们，因为今天是平安夜，所以希望所有的士兵能够将武器放在屋外，无论是盟军还是德军，都欢迎他们以客人的身份来与他们共享圣诞晚餐。 伊丽莎白用最温柔但是又坚定的声音对大家说：圣诞快乐，欢迎每一个人能够进入我的家来暖和身子，也欢迎每一个人和我们共享圣诞晚餐。不过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放下武器，不动干戈，因为今天是圣诞夜，我们只能够彼此相爱，不准杀戮。今天正儿先把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说到这儿，想到圣诞节的真意，不得不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唯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转向神，转向他的爱，转向他的恩典，转向他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仇恨，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心中的交战才能够止息。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战火，还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战，都会因着基督耶稣降世为人，平安夜的大喜信息而得到真正的和好。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要知道人世间不可能摆脱痛苦这个事实，那你就会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人生的胜利。不是我们胜过了他人，不是我们胜过了上帝，而是我们以善胜恶，以感恩胜过了抱怨，以赞美胜过了苦难。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唯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能够使我们胜过人间一切的交战。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您是配得赞美的。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眼光从我们自己的痛苦征战当中转移到您的慈爱怜悯的身上。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因此心存感恩，心存怜悯，在这个地上做您爱的使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赞美和喜乐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今天我们如何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充满赞美和喜乐呢？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呢？愿神帮助我们，今天继续来制作圣诞手工卡片，给那一些正在患难、正在征战当中的人，带去和平的福音，带去喜乐的盼望。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直到你天上荣耀归神，平安。 家圣诞特别节目，我心灵有空处为你。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2025圣诞行动特辑。最近这几天啊，我们都在聊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圣诞季特别的不一样，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腾出空间来给耶稣基督，并且用一个真诚的一种深刻的也具有仪式感的一个具象化的方式来庆祝纪念圣诞节。关于这个仪式感怎么具体的落实在你的圣诞的装饰或者是一种圣诞的家庭文化当中，毕竟啊，我们的儿女陪伴我们成长的时间不长，如果我们想要在他们离开我们之前就让他们开始有一些他们人生的规划和重要的事情的优先次序的话，必须要在他们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让他们看见一年到头365天哪几天是特别的，是不可以忽略不计的。那我相信你如果选择圣诞节那就对了，因为它的的确确是比我们的生日，比我们其他的纪念日更加值得我们花时间花心思去思考怎么样庆祝的。除了圣诞节就是复活节，当然如果你们家还可以庆祝感恩节、父亲节、母亲节，然后各自的生日，然后结婚纪念日，当然无可厚非，这都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这些仪式感都是需要的。可是正儿觉得圣诞节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中国新年哦，全家在一起的一种非文化，但是却又超越于文化，进驻于每一个文化之上的一个重大的节日。所以如果你让你的家养成一个习惯是圣诞节比中国新年都还更重要的话，我相信这对孩子未来一生的影响将会是无可厚非的。正儿自己从小的记忆啊，很多很多的新鲜事儿、重大的事情都和小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圣诞庆祝是有关的。很多时候借着这个季节呢，正儿也深刻的再一次的强烈的感受到信仰对我的家庭、对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当然小的时候或许是跟着群体的一种庆祝，然后呢要表演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的时候是动物，有的时候呢是小石头哈，从一个配角到主角，最后主持圣诞晚会等等系列的成长，让真儿的圣诞节从来都不是个人化的一种节日氛围，而是集体的。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教会，从来没有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圣诞节，或者是只属于我和我爱的人的一种浪漫的圣诞节。不，圣诞节对真儿的意义来说，就是服侍，就是庆祝，就是敬拜，就是感恩，就是爱的表达。很多时候呢，也在从小到大的环境和成长的这个变迁当中去经历圣诞意义不断的深化，不断的深化，最后它成为一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以天天去操练和天天经历的一个事实。它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那真儿特别的鼓励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让你的孩子们从小，从比如说你跟他的读经，你带着他的祷告，你给他制作的一些小小的手工艺品，带着他参加的教会的庆祝，甚至是家庭里面点圣诞蜡烛这些很小很小的一些仪式感，深化这一个节日的意义在他的心里面。哪怕他现在感觉就是圣诞节就是一个节日，但是最终当圣诞成为每日的日常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孩子就与神建立那一个真切的一生的不会走偏的一个关系。非常非常感恩的就是因为真儿从小的教会的生活和家庭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也让真儿自己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 刻意的，现在因为我们教会和家是分开的，不像珍儿自己小时候那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呢，我们就更加的需要让孩子们从小在教会当中去庆祝圣诞。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样在圣诞节脱离不了教会的一种影响力之下，让我们的孩子既可以觉得又新鲜又开心又热闹，同时呢又隆重又严肃。它不是一个商业化的节日，而是具有最深刻属灵含义的一个节日。怎么去做呢？当然除了我们可能在感恩节之后就立刻进入江陵期的一个集体的灵修和默想，教会小组一起打卡，让孩子们呢也能够集在一起，彼此去分享他们在江陵期这40天的学习当中能够怎么预备自己的心。然后同时呢，每一周的教会的主日学呢都可以选择一个主题来预备孩子们。大家如果收听喜乐凌晨呢，喜乐凌晨最近的江陵期的这个灵修一定会帮助我们大家知道每一周会有一个主题，那我可以透过做什么样的手工来体现这个主题。正而记得我的几个孩子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面圣诞锦旗，是大大的一块红布，上面呢看起来远看呢像一个圣诞松，实际上呢这个整个圣诞树呢是由一个一个的小的图画组成的，从创世纪上帝的创造到堕落到洪水，然后呢到旧约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神迹奇事的展开，然后诗篇到这一个先知书的预言，到最后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成长，他的工作，他的十字架，最后他升天，然后到最后的启示录，就透过一张一张的图画，手工的图画，让孩子们把整个创造到救赎到新天新地的整个过程，在圣诞节的这一个预备的期间，我们就走一遍。而且呢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有趣的，让他们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哦，未来的这十几天你要把圣经全部读遍，不，我们是要把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主题，然后以绘画的方式，以手工的方式把它总结提炼出来，然后呢用一个展现的方式一下子把它给呈现出来。到了圣诞节呢，我就会把孩子们的作品贴在我们的墙上，让孩子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爸爸妈妈欣赏他们的作品，然后增添了家里的装饰，同时呢又把整个上帝的心意和救赎的计划，人类历史的展开和结局都呈现在儿女的面前。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不单单是仪式感的一种具体的表达，它更加呢让孩子们有一个持续参与的过程，不是说哦，圣诞节就是平安夜我去到教会去点个蜡烛然后唱几首敬拜诗就完了，不是说我只是单纯的点缀下我的房屋就完了，而是它在我的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的预备里面，让我去重新思想圣诞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而这样的事情呢是需要我们教会集体去做的。一个家庭做的时候，往往如果你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他就会觉得很无聊，又会变成多了一件事儿啊，我的功课都没有做完啊，你怎么又给我交代让我要做这个。不，如果是全教会，我们从感恩节之后的主日崇拜主日学，我们就开始教孩子们，然后一幅一幅图画来呈现，最后呢把它变成一个礼物，圣诞的装饰放在家里面供给全家人一起去庆祝，一起去纪念。我们教会呢通常也还会做一些圣诞节的福音布道啊，福音晚宴啊，福音聚会啊，或者是圣诞庆祝音乐会啊等等。我们呢不同年龄层的人就承担不同的角色，青少年呢可能就用音乐剧的形式，或者儿童主日学呢就用一个重现圣诞之夜的一个小小的话剧，那老人家呢可能就负责爱宴， 成年人呢就负责邀请自己还未信的亲朋好友。我们的每一个圣诞节都是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们每一次在圣诞的福音聚会里面都能够赢得很多很多新增加的得救的人数。这是真儿在父亲的教会自己还做孩子的时候就每一个圣诞都经历的圣诞与教会生活的一个密切相连。那今天我们同样鼓励每一间教会都要有一些圣诞特别的庆祝的仪式。如果您所在的环境不允许很大的庆祝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分片区小小的在家庭里面分成不同的小的聚会来一起庆祝，可以是爱宴，可以是福音分享，可以是话剧，可以是孩子们的一个音乐剧的表达等等，用不同的方式来庆祝圣诞，让家庭和教会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也让这一个真实的圣诞的意义可以走入每一个信徒所在的社区当中。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邀请人到教会而变成我们不愿意付上代价去庆祝圣诞的一个借口。我们必须要重视起来，因为圣诞节的的确确是对信徒而言无比重大的一个有深远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节日，一定要珍惜我们还可以庆祝圣诞的每一个机会，让这个节日成为我们传福音和完成使命的一个最好的契机。
绿色树下堆满礼物，彩色卡片围热火炉，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喜乐从音符画出。闪烁的光彩之中，我心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
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